请收听有声书，倾听观音子民的心声。陈真著，台湾学艺出版社出版，由学艺出版社授权，西藏之声制作，自阳播讲。
我们西藏人一向把所有人都当作好人。73岁，勤奋的牧民子弟。我1942年出生在牧民家庭，从小就需努力工作。我们没有可耕种的农地，那儿的草原是不能耕种的。我们常年住在牦牛的毛制的帐篷，那儿很少下雨。如果雨水落在帐篷上，会形成珠子；如果下雪，则会积在屋顶上。绳子是用动物的毛制的粗的绳子。城市里的人会来买这里粗绳子和奶油奶酪。我们需要买木材，因为附近没有树，我们没有蔬菜，甚至于没有糌粑粉。未来拉萨之前没有看过米，平常只有吃奶酪、奶油和奶。我们的草原有好草，下雪后雪压下草，但也不伤到草。而且因为草雪融得很快，不会留在地上，因此动物冬天也不会饿死。很多老人家一辈子没有去过其他地方，男孩子结婚后去女家，他们四处旅行买东西，老人家和妇女留在家里，女人做家务。一半以上的妇女没有去过拉萨，他们在家里做很多事，用牦牛毛织毛线、织布、做衣服、做帐篷。这种帐篷就是下大雨水也进不来，就是下雪里面还是很暖。冬天冷到如果吐口水，口水还没有落地已结冰。我们穿皮靴，前面是开着的，靠口水冰冻起来。进帐篷时靴子前面就开了，因为口水融掉了。8岁时，我父亲送我去寺院出家。出家后，我就一直住在寺院。15岁时，看到拉萨城内有很多中国人，只要愿意为他们做苦力，一天付出5个大洋。这些大洋是国民党撤退大陆时留下的。中国军队到拉萨，第一件事是建军营。我们去森林砍树，然后锯成板子，捆好。再送去军队那儿称重量算钱。这些军队建军营时，我们都知道是军营，他们说我们是军人，但我们不是来攻打你们的，是来帮助你们的。我们西藏人一向把所有人都当作好人，但中国人欺骗了西藏人。当时流行的歌是中国人像慈爱的父母一样，他们降下大洋的雨。我住在寺院，但我在拉萨有熟人，我会走去拉萨。平常要走2天，如果走得快，早上6点出发，下午4点就到了。在熟人家换上普通衣服，就去为中国人做苦力。越来越多的中国军队来，他们早上和下午都演练。靠近拉萨有很多军营，在东城郊大概1天的路程有1个村庄。全部都改成很大的军营，一个在城中心靠近普陀宫、布达拉宫，绕着城有4个军营，西边一个，北边一个，东边一个，东南边再下去有一个。星期天他们放假，所以我们也放假，但如果我们做事，他们还是会付钱。离城郊2天路程有森林，我去那儿砍树，2个可卖5个大洋。他们跟我们说话时是温和的，我们一起工作，他们对我们也很好，没有用粗语，我们用手势比划来沟通。他们不能用藏语或汉语和我们沟通，我仅知道大洋和香烟2个字。我的朋友累的时候就问他们要香烟。我们早上8点开始工作，5点结束。我为中国人工作之后才知道他们不怀好意。尊者先去北京，后来再去印度菩提迦叶朝圣，班禅仁波切也跟着一起去。尊者从印度回来后，中国在西藏的控制更强， 他们要遵着去中国走一趟，那时没有车子走的路，尊者去中国时是先由拉萨河坐船，船是牦牛皮做的，回程时公路修好了，路是由不同的人修好的，是中国军队和西藏人一起修的。当时有两类军人，有军官级和国民党战败了的普通军人。国民党军人因为失去了领土，所以他们服从共产党军人，他们穿蓝色的军服，他们和我们一样的工作，他们工作是最辛苦的，也最穷的，他们要背石头，而共军只指挥工作，但不背石头。军官也分三等，共军有特别军服和臂带，上面有星的，显示最高职位，中级的没有星，最低级的没有臂带，没有臂带的穿蓝色的衣服，他们只工作。各级有自己的厨房，普通军人只有米饭、馒头和菜吃，军官则有猪肉、牦牛肉，吃得很好。没有臂带的吃得最差，也工作得最辛苦，跟我们一样。也许特别节日时有好一点食物，但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吃肉。他们住帐篷一两个月，没有住很久。越来越多中国人来，他们看不起出家僧众，他们认为他们只吃不做事，跟小偷一样。后来我才知道中国想占领西藏，尊者从中国回来后我们就知道了。他们路修好了，将所有的军队都运到了，其中的军事训练是降落伞训练，从飞机上跳下来。我看到12位做降落伞训练，他们很积极的训练，落地后将气球折起来就离开了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他们就开始军事演习。终于西藏人知道了真相，之前他们不知道，以前他们贫穷，我们同情他们，之后更多来了，然后准备攻打西藏人。我们终于醒过来，眼睛睁开了，如果和他们打仗是一定输的，只能打一个月。我们只有轻装的武器，如枪弹、手榴弹，这些都储存在普陀宫的。我知道，因为我去那儿领枪，我看到不同的枪，也有长枪和手榴弹。那时我是代表甘丹寺去领枪和子弹。我是18岁就进入甘丹寺，一直到24岁。1959年离开西藏时，我是24岁，尊者25岁。政府通知我们去拿枪，中国军队已开始各种行动，我们需自卫，政府要我们保护自己的寺院，有位负责国防的官员的房子已被中国军队包围，他之前将房子卖给中国人，只有中国人住在那儿，他为自己又再建一栋小一点的房子。我们三大寺的代表来领枪，哲蚌寺的先领，然后色拉寺的，只剩甘丹寺。寺里大的康村派10个代表，中的康村5个代表，小的康村3个代表。我们去拉萨领枪，甘丹寺总共有23个康村，他们发给我们保护寺院的武器是不够的，每一支只配100粒子弹。为什么他们没有给我们多一点子弹？如果给我们多一点，会有一场大战。100粒子弹是没有什么用处的。那时甘丹寺有很多僧人，我们康村是中等大的，500个僧人，全寺有3300位，色拉寺有5500位，哲蚌寺有7700位，总共10000人以上。以前有很多僧人，哲蚌寺以前有4个学院，其中一个是修金刚乘的，但只有一位逃出来。他们失去了一切，在德里的西藏村有2个寺院，其中一个就是这位逃出来的僧人维持的。色拉寺也有个金刚乘的学院，但逃出来的人数不够维持。甘丹寺有4个学院，金刚乘的分出去就是上密院和下密院。从23个康村的代表去领枪，每一个人拿到100粒子弹，我去的时候领了300粒。因为我也代表其他2个康村，其实我们可以多领，要多少给多少。因发子弹的政府人员没有说话， 300粒子弹是很重的，我绑在腰上，重到受了伤。尊者在我们逃离之前，就在晚上逃走了。在那之前，他被邀去参加晚会。第一次，他答应了说我会去。后来他们说不能带侍卫，也不能带两位老师，只能一个人去，而且要他去的地方是建在地下的房子。尊者的一位老师说单独去不好，晚会是在晚上，是很奇怪的，也很危险的，如果他去门一关就完了。那是建在地下的房子，只有一个门进出，有电线通到那儿。当拉萨人听说中国人邀尊者去参加晚会，而且尊者也答应了，很多拉萨人围着下宫尊者住的地方请求他不去参加晚会。尊者经由西藏政府回应说他不能去，是由两位政府官员送信，中国一方派车来，有人拍着政府官员的手臂说请不要将达赖喇嘛换大洋。西藏人终于醒过来了，他们开始准备对抗，包括安多和康区，他们需要目前建军营，以前大家都在睡梦中，现在需要建设军营来对抗中国军队。各地有人出来愿意承担这件事，从康地来的负责建立军营的那代表后来逃到印度，最后也死在印度。一位色拉寺的僧人，一位甘丹寺的，一位哲蚌寺的说我们会负责对抗，但当他们开始准备对抗时，中国军方早就知道了，军方也准备就绪预备打了。我去领枪时必须路过军队，我当时是很怕的。当时流行一句话，不要将萝卜换洋葱，如果这样我们就吃得很差。萝卜指的是枪，洋葱是大洋。我们拿到枪后，在绕城的路上全被中国车子挡住了，在路上卡了2个小时。他们知道我们各自只有100粒子弹，起不了什么作用。中国军方知道僧人是去取枪的，色拉寺的僧人拿着枪出来时，他们从远方开火，所以他们不再送僧人出去。离开普陀宫之后，我和朋友分散了，本想在色拉寺借住一晚，但他们说最好不要住，因为中国军人会来。我去山上的小寺院住了一晚，等我的朋友时军火开始了，一旦开火共军就没有任何顾忌。我半夜1-2点回到甘丹寺，军火就开始了，所有拉萨寺都在炮火中，全城上空都亮起来，军营则是黑暗的一片，没有灯火。他们先是向天空发射，那时我还在山上，看得很清楚。发炮火时，整个天空是亮的。然后驻扎在南边军队开始对罗布林卡开火，他们以为尊者还在那儿，他在那之前已离开。如果是从公路逃走是没有办法的，因为军队照亮所有的路。尊者一队逃离时虚马，但政府的马全在共军的控制下，他们是借一位仁波切的马，他们也借来这位仁波切的衣服。过河时将马上的东西全部搬到船上，之后就让马自由了。23位承诺奉送尊者一队去印度，20天后到印度，过了河危险就少了。尊者穿着俗装，连遮着去印度的路上，路过一个地方，当地人等着尊者的到来献烟供。尊者问他们在做什么，他们说他们在等尊者，应该快来了。紧跟在后是尊者的2位老师，这些人以为老师们是尊者。话回到我回到甘丹寺，日出之前爬到山上，一切都很安静。我的朋友从拉萨回来了，我的朋友说拉萨沦陷了，有些从罗布林卡逃出来的腿被中弹了。来自拉萨的官员告诉僧人，拉萨已沦陷，赶快逃。寺院的人以为这2位是中国的间谍，要打他们，被住持阻止了。火供之后，所有甘丹寺的僧人都离开了。我回到房间带了一杯茶，想到也许需要带一点钱，但不想带钱。门外有7位僧人， 我们康村的奶油、糌粑都在楼上。我们在大殿祈祷，我都快哭了。我祈祷可以再回到甘丹寺。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会去印度。到印度边境时，我们必须缴出身上带的武器。我带了一个刀子，一长一短的枪。缴进武器时，印度政府给了我一张证件，如果我需要回西藏，可以领回这些。印度政府说我们会还给你的。我们来到印度时什么都没有，没有食物，没有喝的。我们向当地人要糌粑，边境人的糌粑如果不加水吃是苦的。在路上我们只开枪两次。